改变生命的四个事实。大家早上好，好的，各位都好吗？太好了。今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我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资料，待会会分发。其实如果工作人员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分发。在他们分发的同时，我要说两件事。首先，今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改变生命的四个事实。没错，四个改变生命的事实。整本圣经都是相互关联的，虽然其中有些内容听起来可能不相关，但它们确实存在联系。随着讲解深入，你们就会明白。另外，趁他们在分发资料时，我还要提醒大家，早上九点的晨间聚会属于教会聚会，性质有点像圣经学校。这些教材和我们圣经学校的教学内容很相似。虽然我从未在圣经学校讲授过这个信息，但我把你们视为真正渴望领受真道，并让真理在生命中运作的认真学习者。你们早早到场，说明你们是带着委身的心而来的，对吧？我们对此深感欣慰。还有一点，我想补充的是，很多人对神医治某些意外事故或医疗事故造成的伤害存在疑问。坦白说，他们认为是医生的过失导致的，然后想找我们祷告求医治，这完全没问题。明白吗？但关键在于，当人们提出意外造成的损伤是否属于疾病医治应许范畴这类问题时，注意听好，这些疑问从来与神的能力无关。我们都知道他能医治，对吧？所以这些其实是在质疑神的意愿。我必须直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已经永远确立了神医治的意愿。要明白，没有任何伤痛是他不能医治的。你不需要非得患疾病或出问题才有资格获得医治。身体里任何不正常的状态都不来自神，对吧？他会修复一切。无论需要赶除魔鬼还是什么障碍，他都愿意。这可能是医生植入你背部的金属片。明白吗？可以是任何这类东西。神足够伟大，足够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阿们。所以我们从不质疑他的能力。现在让我们开始训练自己，不要质疑他的意愿。阿们。好了，我想现在所有讲义都发完了。第一点，邪灵住在哪里？这是个常见问题。很多人会说基督徒也可能被邪灵附身，这就涉及到对基督徒的定义了。但核心问题是，邪灵究竟住在哪里？随之而来的问题自然是，基督徒会被邪灵附身吗？其实更准确的问题是，邪灵能控制基督徒吗？好比有人走上台，正要离开时被我抓住不放，不是他拥有我，而是我控制着他，懂吗？所以不是你拥有邪灵，明白吗？基督徒们，我们把你们摘出来，免得有人难受。重点不在于基督徒被邪灵附身，而在于邪灵可能控制基督徒。理解为什么吗？因为如果这不是真的，那么我们所有关于属灵征战的研究，圣经中所有要我们警醒，意识到我们有一个仇敌的劝诫，就都毫无意义了。明白吗？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些内容。我看看能不能讲出来，我们顺其自然。对，这就说出来了。猜猜看，现在就要讲了。其实就是这样，好吧，因为这里有一连串的原因。归根结底是这样的，当你重生时，你的灵被重新创造。你从黑暗的国度中被迁移到神爱子的国度里。这意味着从那一刻起，仇敌与你的生命应当毫无瓜葛。我们知道他会攻击，没错，我们稍后会稍微讨论这点，但你必须明白，他或许会试图攻击，但你处于一个甚至不必听他声音的位置，他的攻击影响不到你，只会击中你的信心之盾，而你的信心之盾能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好了，所以当人们提出这些疑问时，他们会说，可是疾病呢？病痛又怎么说？我就直说了，因为听着，教会是时候成熟起来了。我们没时间继续玩那些宗教游戏，任由它在信徒生活中筑起的坚固堡垒存在。那就是，没错， 仇敌能发动攻击，但他无权占据你的生命。疾病与病痛无权盘踞你的生活。严格来说，他能侵入你生命的唯一途径就是谎言与欺骗，他在你耳边低语这些谎言，而你信以为真。就像当神在你耳边低语时，你若相信，就会结出相应的果子。你若相信魔鬼在你耳边的私语，也必收获其恶果。此刻神的心意绝非如此，因为你本就不该听见魔鬼的声音，而现在你就可以训练自己不听他的声音。你有没有恶？我得谨慎表达。有些人当你开口说话时，他们就会神游天外。你注意过吗？还有一类人，他们经过长期训练，已经养成自动屏蔽的本能。他们根本听不进你说的话，无论你讲什么。这就是你应对魔鬼该有的态度。明白吗？你得学会在他开口时就屏蔽他，直接无视。为什么？因为他说的根本不值得听。阿们。但你看他的伎俩是利用恐惧，他入侵的方式就是试图诱惑你。我们马上就会探讨这点。但他试图用恐惧来诱惑你。哦，他会戳你痛处。哎呦，这感觉不对劲。哎呀，这八成是某种病。打开电视，立刻就能看到相关广告。然后这里就有药，那些制药公司的带着巫术的玩意儿，号称能预防它。我刚就这么说了。好吧，总之现在我们要来看清这些把戏。但你必须明白，太多人认为疾病是常态，即便知道它来自魔鬼，仍觉得是人生必经之事。疾病绝非任何人生命中的常态。疾病在你生命中的存在，就像罪在你生命中的存在一样不自然。你或许会说，可罪在我生命里挺自然的啊。但愿现在不是了。但愿你已经悔改，远离并弃绝那些罪，如今行走在义中。阿们。从这个意义上说，疾病与罪恶并无二致，它本不该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何曾见过神创造罪恶？他创造万物时都说好的，最后造人时更是称甚好。随后他便安息，停止了创造之功，其中根本不见疾病踪影。阿们。这话题足够另讲一篇道了。那么邪灵栖身何处？基督徒会被邪灵附身吗？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邪灵能占有基督徒吗？魔鬼和邪灵攻击的是你的肉体与魂，这两者几乎可以互换，因他们必须协同运作，但无法触及你重生的灵。仇敌攻击的是未更新的心思，这属肉体的心思与神为敌，永远无法顺服神的律法。为什么？因他仍属旧造。可以说你尚未根除旧生命。要经历生命转变，就必须让心思意念被神的话语更新。这过程需要付上代价。这里有一个专注的过程，有拒绝某些事物，也有接受另一些事物。所以你需要付出努力，起初这种努力可能看似过于艰巨，但你做的越多，所需努力就越少。为什么？因为你正在更新你的心思意念，越来越多的心思意念被更新。这样魔鬼就无机可乘了。经上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里特别针对的，甚至可以说总体上就是指你的心思意念。当然你也不想让他在你身体里有任何立足之地，但你绝对不能让他在你心思意念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他在你心思意念中站稳脚跟，就能在你的身体里为所欲为。你必须学会将他拒之心思门外，因为这是他最初获取立足点的地方。现在他与你的身体合作，也与你的魂合作，就像我说的，他会试探你，给你疼痛，给你一些症状，然后试图说服你相信这些症状的成因。有时他甚至会倒推着工作，直到你产生怀疑，这个你信吗？不，我家祖上从没有过这种情况。那么这个你信吗？他会一直退步，但现在你甚至开始与他争辩，所以你已经卷入其中了，对吧？关键在于不要以这种方式与他纠缠。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而是正如我们所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属灵气的恶魔， 我们明白这些事，知道这是一场角力，而角力需要付出努力或能量，对吧？所以在这当中，你也有自己要扮演的角色。现在每周日来到这里聆听神的话，让神的话应用在你身上。换句话说，你在听到时，话语仿佛向外流出，你正在披戴这些话语，但如果你回到家时，话语已从你身上消散，你没有付诸实践，那就毫无益处，对吧？而付诸实践的地方，正是心意更新真正发生之处。让我们继续。你的问题在于肉体与魂，而非灵。魔鬼和邪灵在你未更新的思想里做工，攻击你的身体。他们通过思想、暗示、诱惑和思维模式在你的心思里运作。他们试图在你的思想中建立坚固堡垒，使你被训练成以特定方式思考、行动和生活。注意，我会把这些都讲清楚，但我要重点指出，他们试图在你的思想中建造坚固堡垒来训练你。所谓坚固堡垒，就是你训练自己的思维去习惯某种思考模式。好，我不会深入探讨这点，因为这需要另开专题讲解。我确实计划很快就要专门教导这个课题。但你现在形成的思维方式，正是你自己训练出来的。你可能会说，不，我没有训练自己。但事实上你就是这么做的。可能是你生命中的某个权威人物，也许是父母或其他人，也可能是某位传道人。但无论如何，你和他们共同训练了你的思维，因为你允许他们不断灌输错误信息，这些信息筑成坚固堡垒，导致你产生错误思维。于是你把自己的思维训练成了错误模式。其实训练思维很简单。看吧，我开始这样说话时，人们会说，这听起来简直像是新时代运动那种东西。但这根本不是新时代。根本不存在什么新时代。首先，那些所谓新时代人士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偷来的。神最先拥有这些，他们从他那里窃取，然后伪造、扭曲、变异了他们，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谈论这些时，必须意识到，神是最初的源头，他的话语才是本源，懂吗？现在，每当你听到这些观点，或是人们在你脑海中灌输某些观念时，其实我们可以归结为一点。你可能经常听到这个说法，在某些圈子里尤其常见。世间万物本质上只有两种形态，不存在所谓的中间状态，非正即负，明白吗？你或许会说，我认为不止这两种。不，耶稣在约翰福音10:10说过，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但他又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就是两个阵营，神的阵营与魔鬼的阵营，懂吗？没有中间地带。如果存在中间状态，我们或许就不需要重生了。我们保持中立就行，对吧？我们甚至不站在任何一方。但事实并非如此。你出生在这个世界时就处于消极面，对吧？所以你必须跨越到积极面。但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来到积极面时，却带着消极面的思维和心态。他们早已被训练成这样。有些人经年累月的自我训练，始终用消极角度思考。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会用消极观念来理解。阿们。你知道，我常对他们说，你们对每个机会都能找出问题，差不多就是这种思维模式，对吧？而不是积极面对。要相信积极面。听着，如果你相信积极面，即使你的判断不够准确，也比相信消极面更接近真相。明白吗？我所说的积极与消极不仅是字面意思。归根结底，我们基督徒应当成为这世上最具积极思维的人。有时候当你真正积极思考时，别人会盯着你看。注意，我说的积极思维不仅仅是心态上的积极，对吧？因为世界上有些人虽然心态积极，却尚未重生得救，但他们确实保持着积极心态。所以我所说的不只是保持积极心态那么简单。这不过是我能想到最贴切的解释方式。 你必须明白，我真正指的是信心导向的思维。因为信心导向的思维必然始终积极，对吧？你可以保持积极心态却不具备信心思维，但若没有积极心态，就绝不可能拥有信心思维。这样讲明白吗？并非所有积极心态都等同于信心思维。明白吗？这世上有些人非常确定自己即将死亡。这种积极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我要你们认清仇敌攻击你们的套路。讲到总难免挂一漏万，必须懂得取舍。现在请注意，他们企图在你思想里筑起坚固营垒，训练你按特定方式思考、行动、生活。接下来你们马上会注意到这点，仔细看。一旦坚固营垒建立起来，他们甚至都不需要诱惑，我说的是恶魔，明白吗？一旦坚固营垒建立起来，他们甚至都不需要诱惑你。他们可以离开你，而你仍会顺从他们的意图，因为这已经变成了你的欲望或贪念。他们训练你用特定方式思考，对吧？他们甚至都不需要留在你身边。他们只需要不断影响你，影响你，再影响你，直到你生命中建立起那座坚固营垒，然后他们就能离开。猜猜会怎样？你依然像魔鬼一样思考，而魔鬼根本不在场。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掌控自己的思想如此重要。你必须控制自己的思想，并决定，不，我不会接受那个。明白吗？所以耶稣才说，何必忧虑呢？对吧？但你知道吗？不要通过言语接受某些念头。阿们。有些念头你根本不该接受。那些念头你甚至不需要说出口。你可以直接掐断。不，不，你甚至都不需要重复它。你必须对那东西说话。不，我不接受你，对吧？我一直很惊讶，人们怎么会觉得只要有人敲门就必须应门。这就像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知道我们在家。没错，我的车就停在外面。那又怎样？我不在乎，明白吗？所以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直接建了围栏。现在你能理解这个逻辑吗？虽然人总得有个去处，但这不是我的处世之道。这是世俗的思维方式。即使你被训练成某种固定思维模式，也必须打破它。这并不容易。要知道，干净的像白纸一样的重建坚固的属灵堡垒反而简单得多。我知道你可能从未听说过好的堡垒这个概念，但圣经真理就是你生命中的坚固堡垒，他们是守护你的盾牌。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阿们。回到最初的问题，症结在于过往经历和错误教导，让你误以为魔鬼有权闯入你的身体、你的家，搅乱你的生活，而你只能逆来顺受。你并没有脱离他的权势。要知道，英格兰国王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发言权。为什么？因为我是美国人，你明白吧？所以他无权干涉。我才不在乎他们制定什么规则。但如果我去到他的地盘，可能就得按他们的规矩行事，否则会有麻烦。那时就得由我来判断他们说的对不对，决定是否遵守。但你看，这是个有意识的决定。而此刻，魔鬼在你生命中没有立足之地。他每天通过思想、观念、坚固营垒来试探你，这些诱惑天天出现。我告诉你，他入侵最快的两个渠道就是电视和互联网。魔鬼与你对话的两条捷径，对吧？所以我们需要有分辨力，要审慎，应该说要明智的选择所听的内容。阿们。因为你说是啊，但我不信那些，可如果你持续收听，你就会怎样？因为你在被训练，明白吗？每次听到某些内容，你的大脑在某种程度上就你正在被重新连接，按照你现在听到的方式更快地重塑你的大脑。你可以观看我们提供的心意更新训练，它会告诉你所有这些，所以我不会深入讨论，但行动越多越好，明白吗？就是思想、言语、行为。 你的行动和重复越多，更新速度就越快。我甚至可以说，有时你对真理投入的情感越多，更新思维的速度就越快，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情感体验有时比符合神话语的真实逻辑思维对人的影响更大，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敬拜仪式更注重情感而非灵性。为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你出去唱着敬拜歌曲，却忘记了讲到的内容，明白吗？为什么？因为它不是抒情和诗意的，歌词没有押韵，让你离开时能记住。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们讲义的原因之一。为什么？这样你们出去时可以唱着神说过的话。阿们。这说得通吗？现在请注意雅各书第一章第十四节的内容，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魔鬼必须找到你喜欢的东西，或者说服你开始喜欢某样东西。当你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时，注意看这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我刚刚读的是哪卷书？是雅各书，对吧？雅各说的每句话都用现在时态。注意到没有？这是新约的教导。整本新约里哪里说过罪的工价不再是死？我可以就这一点多说几句。我们必须明白，有些人认为这些都已经废除了。如果你真废除了这条真理，那必然是因为你已经离弃罪恶并真心悔改。这意味着你做出了一次无需重复的悔改。圣经说，这样的悔改就不至于懊悔。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一旦离弃罪恶，就不必再回头重新悔改。真正的悔改是对你私欲的死刑判决，无论那私欲是什么，都是指对不敬虔或不正当事物过度的渴望。明白了吗？现在我们继续往下讲。第二点，这是第二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关于魔鬼如何对你施加影响，以及你如何阻止他。那么第二个事实是你的对手是魔鬼。现在你知道了敌人是谁，明白了吗？不是你的岳母，也不是亲戚。我得承认，有时候界限很模糊，你需要运用分辨力找出问题的根源。注意，这里明确指出你的对手是魔鬼，不是血肉之躯。正如我所说，有时分界线很细微，但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明白吗？你的问题不是来自血肉之躯，而是属灵层面的。这就是为什么亲戚朋友会牵涉其中，就像彼得的情况。彼得并非总是，我不想说他被魔鬼影响，他不是总说魔鬼的话。我们知道的就有一次，当他试图阻止耶稣去耶路撒冷受难时，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对吧？所以那只是一次性的情况。你的亲戚们也可能会有那么一次，当魔鬼经过时借着他们说话。但要记住，即便魔鬼真的借着他们说话，假设不止一次，而是经常发生，你依然必须谨记，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那个总是消极，总是与你作对，总是唱反调，总是制造问题的人，本质上并不是问题所在。你要明白，他们只是任由自己被魔鬼利用来说话，对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仍然不是你的问题。当然我承认，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确实是眼前的问题，但真正的源头在他们背后。所以你必须追击源头，而不是那个人。阿们。因为魔鬼最喜欢让人纠缠不清，陷入争斗。他热衷于把你从属灵境界拉出来，拽进属世的情欲里，挑动你和别人争吵。很快你们就会为完全不同于最初争执的事而争吵。是不是这样？那么现在为什么呢？因为他试图将你越来越远地拉离灵界，拖入自然领域，陷进肉体情欲中。为什么？因为那是他能击败你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征战的武器不是属血气的，那不是我们征战的领域。 但若我们堕入血气之争，就无法运用属灵的兵器得胜。所以我们必须住在灵里，对吧？圣经说，你们乃在灵里，不在肉体中。若真如此，神的灵就住在你们里面。经上还说，若没有神的灵，就不属乎他，明白吗？因此，你必须认清自己此刻正居于灵里，对吗？主说，你们不在肉体中。可我们总辩解，哎呀，我那天又陷进肉体里了。我理解这种说法，但要停止。明白吗？别再这样宣告，别再认同这种状态，更重要的是别再如此行事。要学会警醒自守。为什么？因为当你一陷入负面状态，脑中就该警铃大作，越界了，退回来。这本该像训练自己思考正确一样简单。阿们。你会说，那我该想些什么呢？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已经告诉我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就是你当专注的。要思念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阿们。你若将心思置于属天的事，默想腓立比书四章八节的教导，就不会陷入属肉体的征战，明白吗？如此，你必进入仇敌无法搅扰你生命的境界。阿们。当你持续思想腓立比书四章八节的真理时，才会怎样？你根本不会给魔鬼留地步，因你满心都是属神的意念。阿们。这道理虽简单，但听着，教会必须成长起来，真正践行这些真理，而非仅仅来听到就满足。正如我常说的，其实托斯曼早就指出这话，我也曾转述过。他说，你们等着我停止讲道好得医治，而我正等着你们得医治才能停止讲道。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让耶稣医治你比我亲手医治更好。阿们。当然，若你需要我按手医治，我们很乐意效劳，但我内心真实的渴望，我毕生所追求的是看见教会成长到不再需要我按手的地步。阿们。为什么？因为那时你们将亲手医治病人，仇敌将屈服于你们在基督里的权柄，就不必再来寻求我的帮助了。阿们。我并不是不愿帮助你们，但道理是一样的。我不是非在推卸责任，而是盼望你们能成长起来，享受与我相同的喜乐，就是亲眼看见魔鬼被击败。阿们。好，我们继续。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现在请注意接下来要看的第二部分，请记住这句话，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跑。你们明白吗？有人说我试过但没用。不，你根本没有。不，不，要相信神的话。他并不是说谎者，所以我选择相信他的话语。他说过，若你抵挡魔鬼，魔鬼必逃跑。若你声称已抵挡而魔鬼未退，那我必须认同神的观点，你并未真正抵挡，对吗？但抵挡魔鬼的第一步是顺服神，这才是首要步骤。好，现在我要向你们展示我们一直在探讨的经文，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看他意图何在？他正以诱夏娃质疑神的话语，对吗？不许你们，他扭曲道，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子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看，他在此擅自添加了不可摸，因为神原本只吩咐不可吃，对吧？当然，若你伸手触碰，终将难逃品尝的诱惑。好吧，从来没人拿起一块蛋糕又放回去的。你碰了它，就肯定会吃掉的，对吧？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这不就完全否定了神说过的话吗？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注意看他在耍什么把戏，他在引诱人犯罪，对不对？又或者就是要诱使人去吃。现在看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看到魔鬼被称作什么了吗？其他地方也称他为试探者，又叫控告者。他会先诱惑你犯罪，等你真犯了罪，他就变成控告者。要记住今天这个试探者是谁。如果你听从他，明天他就会变成控告者，明白吗？当试探者来到耶稣面前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他这是在干什么？就是在试探耶稣。他作为试探者，正引诱耶稣违背神的话语。好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哇，看这里，他说，我必须亲自来看看，我必须派人去从你们那里得到回音，了解你们的信心如何。我不愿我的工作徒劳无功。他说，我不愿白白劳苦。我想知道是否那诱惑者已经诱惑了你们，使你们偏离，恐怕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看，保罗说的这些话，我有点想跑题了。因为这里的重点是魔鬼是个诱惑者。但现在注意保罗说，我必须派人去查明你们是否仍在信心中，或者那诱惑者是否已诱惑了你们，使我的工作徒然。换句话说，你们放弃了信心，这证明你们可以放弃信心。你明白吗？因为他试图诱惑你们不信神的话语。你有没有注意到，魔鬼其实并不关心那些不是神的话语的东西，他只恨神的话语，对吧？他不断试图让你们不去活出神的话语，这应该告诉我们什么是活出神的话语。他的话语至关重要。阿们。他说，首先请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是彼得的话。他说，务要谨守，警醒。这里的警醒字面意思是要有自律清醒的头脑，不是指不要醉酒，虽然也包括这点，而是说要保持自律的思维，让你的思想受约束。如今大多数人已不再具备自律的思维。你问，你怎么知道？因为人们的专注力下降了，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了，对吧？这意味着你无法集中精神。若没有持续的注意力，就无法专注，若不专注，就没有自律的思维。这正是早期基督徒拥有的伟大特质之一，尤其是追溯到17、18世纪时，他们极其重视思维自律。关于约翰·卫斯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母亲如何训练他和所有兄弟姐妹培养自律思维。当然，他说，要达到这点，首先要打破孩子的自我意志，然后重塑其意志，使之符合神的旨意。因此必须要有自律的思维。多数人无法集中注意力，多数人缺乏那种自律的思维，无法真正静下心来研习某事。坦白说，若要说我在事工或其他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我会毫不犹豫地归因于神用各种方法训练我培养出专注的纪律性思维。关键在于多数人无法日复一日坚持做同一件事，他们总需要新鲜刺激，否则就会失去兴趣。基督信仰的奥秘恰恰在于能每日持守不变，明白吗？不必追求新鲜事物。总渴求新鲜事物，就像《使徒行传》里描述的，那些人总想听新奇的事，对吧？这正是当今教会的写照。如果我连续两周讲同样的信息，第三周可能一半人就不会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我听过了，我要听新鲜的。但或许你得不到新启示的原因，正是因为你还没实践神上次借我传达的真理。阿们，别打断我，因为我现在讲的是好信息。阿们，对吧？所以现在要注意这一点，要警醒。要谨慎，警醒。心思要自律。要警醒，这可不是说可以粗心大意，明白吗？ 我敢肯定你们都看过各种视频，人们低头玩手机干蠢事，完全没注意周围环境，对吧？他们走着走着就踩进下水道，跌下路沿，冲到汽车前面。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听好了，他们不够警醒。你说，哎呀，他们很专注啊。是啊，专注错地方了呗。你观察这些人，他们会撞上东西。我告诉你们，好吧，这不是公益广告，但或许也算是吧。小偷找的就是这种人，罪犯盯的就是这种人，那些心不在焉的人。什么叫心不在焉？就是心思不自律的人，不谨慎的人。他们专找那些不注意周围动静的人。我常常震惊于，当然是负面的震惊，人们竟然对离自己最近的人都毫无察觉，连基本的空间意识都没有。真让我吃惊。我是说，你随便去个商店或什么地方，根本没人注意到你的存在。那些人会直接撞到你身上，各种冲撞都有可能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够警觉，不够专注，总是心不在焉。他们忙着做别的事，完全缺乏空间意识。不知道周围有谁，也不清楚身边发生了什么。观察这类人特别有意思，因为商店保安盯的就是这种人。他们专找那些注意力分散的顾客，知道这些人最容易成为目标，会招来扒手偷钱包或顺走手提包之类的。至今我在沃尔玛看到女士们把手提包放购物车里，推着车走开几步去拿东西，我会震惊，你的包就这么敞着，随便谁都能走过来拎走，对吧？这些现象总让我难以置信。知道为什么吗？首先，我父亲是警察，他从小教育我要保持警觉。后来练武术时，教练也要求我们必须对周围环境保持敏锐感知。要知道，谁才是潜在的威胁，这已经根植于本能。但你知道吗？如今我根本无需刻意思考，他就在那里。为什么？因为我早年就训练自己的思维去留意这类事情。阿们。就像我说的，本不想说这些公益提醒，但那些把包包留在购物车里的女士们，总之我们继续。他说，注意看，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注意，这里没说你们的仇敌是神。神并不与你为敌。他不想拖垮你，贬低你，击垮你。你的仇敌是魔鬼，对吧？跟我念，我的仇敌是魔鬼。他是灵体，血肉之躯不是我的仇敌，我的仇敌是魔鬼。好，现在注意经文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些道理你们都听过，但我还是要提。首先注意，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每当他试图诱惑你，对你说话时，每次他对你说话，都是想引诱你背离神的话语，对吧？因此，每次他对你说话时，都会像吼叫的狮子般袭来。这必然与恐惧有关。他会让你不断质疑，万一那方法不奏效呢？万一这事发生了呢？万一那情况出现了呢？这就是他诱惑人的方式。你会反问，可是神说过会供应我一切所需啊。他又会追问，要是神不供应呢？这时你必须选择要相信哪个声音，阿们。当他以吼叫的狮子的姿态出现，试图诱惑你时，那声音震耳欲聋。他企图用声量掌控你的思想。有时你只能听见他的吼叫，特别是当你刚听完医生的诊断报告后。紧接着魔鬼就会趁虚而入，甚至开始公然对抗神的话语。你们明白我说的吗？这些至关重要。我要告诉你们的这四个改变生命的事实，若应用在生活中，你的生命必将彻底改变，毫无悬念。经上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寻找意味着他无法吞噬所有人。因此，你可以置身于他无法吞噬你的境地。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停止听从他，停止顺服他。好，现在看第九节， 这里论到魔鬼时说，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当提到信心这个词时，凡见信心之处，总是指整个基督教信仰体系。换句话说，就是基督教的教义。我不想用理论这个词，而是指基督教信心的概念与教义。每当看到信心时，要记住它指的是基督教信仰，不是指针对某件事的特定信心，而是指整个基督教信仰体系。你是通过基督教信仰，通过相信基督教教义来抵挡魔鬼的。当你真正相信这些时，就能通过持守正确信心来抵挡它。明白吗？当你持守正确信心时，通常就不会受诱惑，也不需要大费周章去抵挡，因为它根本无机可乘。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你看，有些情况是这样的，我走进商店或商场之类的地方，总有人站在那里试图向我推销。你去州博览会或嘉年华，也会有人设摊引诱你参与他们的游戏活动。他们永远在试图诱惑你，懂吗？想方设法让你改变主意。但你知道吗？这招对我没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根本不需要他们兜售的任何东西，阿们。更没必要花钱向他们证明我得不到他们那些玩意儿。所以你只管径直往前走。不过要当心，现在他们会换种方式接近你，对吧？他们会找话题搭讪，试图把你拉进他们的套路。沃尔玛和山姆会员店就是这样操作的，那些促销员根本不是山姆的员工，而是其他公司派来的。我早就学乖了，每次进山姆店第一件事就是掏出手机，因为入口处永远摆满各种促销亭子。当我走过那里时，只需掏出手机贴在耳边继续走。他们见状时，我就一直走啊走。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我在和人通话，对吧？通常他们不会贸然打断你。要是有人朝你走来，你就说稍等，表示没空和这人交谈。我得让他们明白我没时间聊天，这样他们就能听见了。总之就是些小技巧，懂吗？假装在打电话就行。或者学我女婿，每次有人搭话，他第一反应就是转身问能借我5美元吗？这招立马能挡掉大部分麻烦。所以当推销员来，直接说打扰下，能借我10美元吗？对方说没有。好的，谢谢，转身就走。他们能愣在原地5分钟，他居然管我要钱。这些就是无压力生活的小窍门。好了，我们继续往下讲。请注意第9节经文，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雅各书4章7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阿们，明白了吗？若你们顺服神，抵挡魔鬼，他必逃离你。你说这道理已经讲过了，我知道，但必须再次强调。为什么？因为你第一次没真正领会，对吧？怎么知道的？因为总有人来告诉我，我试了这个方法，做了那个步骤，却不见效。既然对你无效，凭什么认为我照着做就会有效？明白我的意思吗？原因在于，这方法对我有效，唯一原因是我信靠神。若你来找我求助，说明你并未信靠神。若不信靠神，就意味着你没遵行他的吩咐，因为你既未顺服，也未抵挡。好，我们继续深入，直到完全领悟。无论如何，这真理极其宝贵。现在回到经文，故此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现在注意他说的话，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此刻，看他的教导，你们这些罪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哇，这可是新约里的内容，他当时正是在对信徒同伴们写下这些话。明白吗？你看，必须意识到有多少圣牛和人的传统直接与神的应许相矛盾。懂了吗？每当你相信某个圣牛，你就是在不信神，对吧？这就像那个人，他先带儿子去找门徒， 后来带到耶稣面前时说，我带他去见你的门徒了，你的门徒却赶不走那乌鬼，治不好他。接着注意他的称呼，主啊。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猜猜那人怎么回应？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他在说，主啊，我心怀二意，我信但也有不信，明白吗？继续往下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儿子所释放的人就真得自由了，懂了吗？凡被儿子释放的人就真得自由了。如今大多数人不相信这话，为什么？有人说，你身上有世代咒诅，对吧？那我猜我们并未真正获得自由，我们并不自由。难道我们身上会有世代咒诅？不，听着，你不可能同时蒙福又受咒诅，你要么蒙福，要么受咒诅。神说，今日选择所要侍奉的。他们说的对。神说，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他说，要选择生命，这是你的选择，你明白吗？当你归入基督时，那便是你的选择。你必须相信基督所做的是永远有效的。为你，你明白他已进入另一个领域，而仇敌在那里毫无立足之地吗？是啊，但现在有人说存在世代咒诅。为什么？因为他们遇到一些问题。不是有邪灵企图击垮你。这才是真相。这不是什么世代咒诅。你若重生归主，你的族谱就只追溯到耶稣为止。明白吗？所以当他们问为什么我总有这些麻烦时，答案就是因为你还在干蠢事。别再干那些蠢事了，你就不会遇到那些问题。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因为魔鬼总是追随愚昧，对吧？他们依附于无知。有些事是愚蠢，有些事是无知，明白吗？无知总比愚蠢强。愚蠢意味着你本该知道的更多，对吧？无知只是你不了解。但你必须下定决心，不，他已将我迁入爱子的国度。他让我进入他的见证保护计划。如今我在这里，魔鬼与我毫无瓜葛。魔鬼无权干涉你的生活，他无权对你说话，无权以任何方式影响你的身体。你可以举起信心的盾牌，让他甚至无法触碰你。阿们，神的儿子岂不释放了你吗？若已释放，你就真自由了。这意味着外面那些事不过是仇敌想诱使你认同。当你妥协说这大概是世代咒诅时，猜怎么着？你被掳获了，对吧？而你知道什么能释放你吗？不是我的祷告，而是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听见了吗？经上没说一人的祷告能使你自由，只说祷告大有功效，但明确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我现在向你们宣讲的真理证实你们得自由，你们可以选择持续得自由并保持自由。阿们。现在抓紧时间要结束这部分了。凡被儿子释放的人就真得自由了。世代咒诅，这个我们刚讨论过。所以约翰福音8章36节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不相信这点吗？哦，我得释放了，却仍在捆绑中。这听起来就像法利赛人所受的捆绑。罗马人不受任何人奴役。不，你受制于你所服侍的对象。基督徒也是如此。你服侍罪，就被罪捆绑。看啊，如今你已从罪转向义。现在你服侍公义，行公义的就是义人。明白了吗？注意，当你持续参与罪恶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时，就是你选择延续世代的罪。这是唯一的原因。你之所以仍被那些事困扰，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选择继续行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并且你相信那些事。现在你通过所信的不断邀请他们进入你的生命。 那些相信世代咒诅或血脉咒诅的人，他们花更多时间读别人的书，而不是读神的话语、神的书。相信并重生为新造的人，这非常简单。停止阅读与圣经不符的内容，对吧？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注意，罪仍会导致死亡，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现在你只需要继续阅读罗马书六章的其余部分，那里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最后一点，我知道我有点超时了，但这很重要。第四点，属灵的搭便车者。神不希望你们成为属灵的搭便车者，明白吗？以前我把它叫做神圣的脊椎矫正，不是对脊椎矫正有什么意见，好吗？也不是针对脊椎矫正师，你们懂的。但大多数基督徒周日想要的就是走进来做个调整，走出去生活照旧，下周再来重复一遍。这就是属灵的搭便车者。也许你只想等到周日，这样就能排进祷告队伍里，就像我说的，我并不反对为人祷告，我一次能为上千人祷告。我的意思是，光是顺着队伍祷告就要花好几个小时。但我不愿持续这样做，不是说我不会做，我是说我不希望你们处于需要不断来求助的状态。我不想反复为同样的人祷告，明白吗？因为我能让你得自由，但我无法替你保持自由。很多人就在这条队伍里得了自由，可还没走出大门就又失去了自由。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了魔鬼对他们说的谎言，对吧？好吧，我希望那招管用。其实根本没用，本来有效的，直到你说了那句话。现在问题又回到你身上了。为什么？因为你刚刚给魔鬼留了地步，这就是你听信他谎言时的所作所为，明白吗？当我第一次听到肯扬这么说时，我听到他提到这一点，我当时就想，等等，这灵性层面的东西正是我一直。于是我当即决定再也不做属灵的搭便车者了。就在那一刻，听着，这些年来我身上也发生过一些事，不得不与某些东西抗争。这持续了25年多。老实说，那是在25年前，当时我在与一些东西抗争。我们在教堂做礼拜时，他们会组织医治祷告队列。我妻子能看出我在抗争什么，他会问，你要去排队吗？不去。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要自己得着这个，我要亲自得着。我不做属灵的搭便车者，不等下一个神仆经过城镇。我要得着这个，因为耶稣已应许给我。当我开始时，听好了，有时你会确信那不是骄傲。不，那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我永远不知道何时会为许多人祷告，但如果我得排队等候别人为我祷告，而有人来到我的队伍前，我为什么不把他们引荐给那位能人？我为什么要为他祷告？若我自己都得不到，又凭什么能给予你？阿们。所以我下定决心，不再做属灵的搭便车者，那不是神的旨意。若有人需要帮助，我就要成为那个施与援手的人。阿们。我并不反对属灵的搭便车者，只是说此刻别成为那样的人。我们会帮助你，直到你不再需要如此。阿们。但我的目标是让你成长起来，能够独当一面。实话实说，这些表面功夫都该抛开。好吧，我的目标是让你成长到能做我所做的事。为什么？因为你认为每个人都该像你一样。我不是说你必须完全效法我，但你应当做我所做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所做的是正确的。这是神的旨意，是神为我定的计划， 也是为你定的计划。你若是个信徒，教导、传道、医治病人、喂养饥民、供应衣物，这些事都是神为每个信徒预备的计划。阿们。基督的身体里不存在所谓的等级之分，你与基督的连结和我一样紧密。问题在于你如何对待这份连结，是怀着哦，我需要帮助的心态，还是抱着请教导我，让我成为帮助者的态度。这就是区别所在。我人生中必须做出这个决定，不再做属灵的大便车者。这过程耗费时日，经历征战，并不轻松，我冲破重重阻碍。然而，当我跨越之后，神就开始差遣人来让我帮助他们。阿们。猜猜看，魔鬼不愿与我纠缠。为什么？因为我每周日在医治队列中都能击败他，我每日生活中都战胜他，每次他转身时我都得胜。你猜怎么着，我越这样做他就越少招惹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总能打败他。我已向他证明了这点。阿们。我在地狱里也享有名声，正如在天堂一样。你也需要在地狱建立威名。阿们。好的，我们就先到这里。是的，已经稍微超时了一点。我们给大家6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了，现在请起身走动一下，和大家打个招呼，我们马上回来。愿神保佑你们。早上好。感谢你们的到来。愿神保佑你们。